我記得以前都跟大家講過有一本書叫做《非凡的見證》，是一個叫做王嚴麗慈女士所寫關於她的仔王澤林的一個故事。澤林是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小孩子，在1995年的時候他們就移民去到澳洲，那時澤林只是10歲，學校成績表就有這樣對澤林的評語，他說澤林沒有學習文字的能力，他的智力是較平常人的智商是少35分。我起初的時候，澤林不單止不說不寫，坐在這裡都坐不定。如果大家呢是在一秒田契侍奉或者是教那些主學，你都知道呢是有自閉症的小朋友呢是很難坐得定的。爸爸媽媽本來去教會的，但是澤林呢在主學裡面搞亂當，那些老師搞他不定，所以呢教會就不知所措，從此他們都不回來教會，也都不信主。到了1995年的時候，澤林的媽媽呢就既然去到澳洲沒事做，個丈夫就留在香港，他就開始親自教導他。後來呢就將他所教導的東西就是創立了這個所謂腦力試的課程給所有那些自閉症的小朋友。他最初去做的時候呢，經過幾個月的訓練，澤林可以稍微坐在一個比較長一點的時間，他又懂得寫他英文名叫 Louis Wong。 到了1995年10月的時候呢，他可以寫到說 Louis is a good boy and daddy I love you 這幾個英文字。到了1996年的時候，他媽媽突然間發現呢，原來澤林對數學呢是很有天分。起初的時候呢，他用了10個月的時間教他1至5，即是這五個數目字呢是用了10個月的時間教他。6至10呢就需要3個月時間。11至12至20呢只是1個月時間就教到。到了1996年10月的時候呢，王太就突然間發覺原來澤林懂曬這些數目字之後呢，他可以懂加、減、乘、除的題目。而且是沒有人教導之下呢，他懂得開方、懂得呢是分數、懂得小數，而且混合式的四式題目呢，他只要2-3秒呢就可以立即給個答案。我考一考大家先，看看這條，看一看你們、需要幾耐時間計到這條數、X square 減 3X 加 A 等於 0， X 是等於 6， A 是等於幾多？澤林只是用2秒時間就即刻寫低18。嗱，呢條深啲啊，3x 加4 over 5， 然後括弧佢個 square 減 12x over 5就等於41 over 5， x 就等於幾多？澤林亦都係需要3秒鐘嘅時間即刻寫個答案，係-3.7。王太就好诧异，他就将他计数的过程呢就录影了，给他香港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我都认识的，这个朋友是一个医生，但他不是一个信徒。他看到之后呢就打电话给王太，他说澤林不是一个数学天才，这个根本是一个神迹，没有人可以做到的。因为澤林呢懂得从未曾学过数学的观念，而且呢可以咁快脆寫出一個正確嘅答案呢，根本唔係天才所做，係神蹟嚟。跟住呢呢位醫生朋友呢就同佢講，我俾條數去計，佢如果能夠計到出嚟，佢一定係一個神蹟嚟。呢條數好簡單，1加2加3加4加5一路加到1000係等於幾多？有冇人知呀？個答案是500500，我們這麼快計就因為這條 formula， 但他沒有學過 formula。 澤林又不需要兩三秒就已經計了出來，他媽媽嚇了一跳，於是他媽就問他誰教你的，他寫了3個字，自 God 教，佢话系上帝教佢嘅。之后皇太就发觉泽林唔单止对数学有惊人嘅天分，佢对普通嘅知识常识非常嘅丰富，佢就好似个百科全书咁样喺个脑里边即刻就讲翻晒出嚟。咁喺1996年，佢阿妈就做咗一个实验，问佢啲问题，问佢第一个登上月球嘅太空人系边一年？有边个知啊？1969年，佢即刻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系边年开始嘅？吓，1939。中国是哪一年收回香港啊？咁我哋应该识啦。不过去到澳洲喎，吓吓1997啦。东德同埋西德系边一年合并啊？1990，我啱啱去完柏林啊，所以知。啊，佢即刻知道太阳系有几个行星啊？佢话九啊，吓而家好似有人唔同睇法吓。最大嘅行星系咩咧？木星。佢全部可以答到啊！真系奇迹嚟，甚至佢从未曾学识日木，冇学过日本文咧，可以写日本文同埋讲日本文。你听到啲故事之后咧，第一个反应我睇个故事啊，系咪真噶？吓，有冇搞错啊？系咪真噶？好似惊奇，但我谂我冇乜理由系啊！如果大家攞呢本书嚟睇一睇啊，啊就系、是、诶、啊、叫《非凡的见证》啊。王炎丽慈写嘅，佢出咗本书，即系一个神奇、一个自闭嘅细蚊仔，冇人教之下，识咁多嘢，又识圣经，又识地理，又识历史，又识数学，哇！真系不可思议，觉得呢个好似神嘅作为啊！事实上，佢阿妈而家信咗耶稣，就周围去传道，带住阿泽林去做福音，去传福音，好多人都会因为咁样而信咗耶稣。但我睇完呢个故事之后，我有好多好多问题。我就算相信呢个作者是真的将他所写的东西写下来，即是我不是怀疑这样东西。就算是当这些 就算当正他是真的，肯定泽林所讲的是真的，他阿妈所写的是真的。但是我仍然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文化在里面。我文化是什么？为什么千千万万的自闭症小朋友只有泽林才经历这个恩典和神迹呢？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恩苗团契几十人，不少的家庭是有自闭症的小朋友，可能他们的父母比王太更加爱主，更加愿意顺服，他们的需要更加大，为什么上帝不理他们呢？如果这个是真的，我不是看到上帝的仁慈，我是看到上帝的残酷。为什么上帝只是医治泽林，千千万万的自闭症小朋友仍然是这样？于是我心里面有很多问题，究竟我想相信这个上帝是一个什么上帝？如果他有这样的能力去医治泽林，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自闭症的小朋友？大家懂得啊，一个弟兄姊妹，佢两个细路都系自闭症，点解佢唔俾佢哋神迹？点解唔俾佢哋医好咧？冇错，你话呢个见证系神嘅大能，但同时亦都睇到佢嘅不能。于是我会问，呢个神系一个乜嘢嘅神？有时我会觉得好糊涂，呢个神似乎系若隐若现，唔清唔楚。有偏差，好似是一个有偏差的上帝。神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但我看到的事实往往不是这样。往往我有一千万个问题去问上帝，不单止是未信的人去质问。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受苦痛？如果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为什么仍然还有很多罪恶容许在我这个世界里面？如果上帝是拣选泽林施恩给他，为什么有很多家庭又没有这个恩典？ 我相信很多未信的朋友，他提出的问题不是想难倒基督教，而是实在在他们寻道的过程里面，这个是他一个难阻。但我再看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一样东西，我焦点看错了。我以为这些是彰显上帝的大能，你看上帝多重要，多好东西，多大能。如果我这样看神迹，是大错特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没有使用他的神迹，是叫很多人吃饱。虽然这里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叫五千个男人，我相信超过一万人吃饱，但只是一餐，还仍然有很多人在饥饿里面，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还在饥饿里面。为什么上帝又不给他们吃呢？为什么耶稣那里留在世上还有那么多奴隶只是做奴隶呢？为什么还有很多女性是被欺负，仍然是被欺负呢？为什么罗马仍然施暴力去对付所有的人民呢？上帝看不到，只因为他无能，即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在里面。我开始看到，原来我们看神迹，好像撒林这些神迹的时候，不是好像我以前那样想法，这个证明上帝的大能力多厉害，不是。Philip Yancey 写的一本书是帮我很多了解，那本书叫Reaching to the Invisible God， Reaching up to the Invisible God。 他告诉我们，这些神迹只不过是上帝在这个世界的剪影 snapshots， 是给我们稍微看一看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是一个什么的世界。神迹在圣经里面所讲的重点不是 wonder， 不是奇，不是超自然，神迹是一个记号。希列文的字叫 Semeon， 是一个标记来的。什么叫标记？标记本身是没有东西，譬如好像你去厕所见到有个像在里面，那个是一个标记，表示这个是男厕或者是女厕。标记后面是有一个的信息在里面。原来我们看撒林又好，其他好，只不过是一个标记来的，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去告诉你听。所以为什么我们发觉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 福音书里面不够四十个神迹，那些是 snapshots of God， 是上帝的剪影，而这些剪影是想告诉你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今天就集中来看看五饼二鱼这个信息。五饼二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就因为这个是唯一一个神迹四卷福音书里有记载的。当然耶稣的死复活是四卷福音书有记载，但是讲耶稣行的神迹只有一个，这个就是五饼二鱼神。在整个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似乎这个是一个最突出的主题。于是我们会问，为什么四卷福音书都要将这个五饼二鱼是记了下来呢？或者我们即管叫这个叫做食饭的神学。事实上食东西，即是食饭，在整个路加福音里面是一个很突出的主题。四章三节，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说，你可不可以将石头变成食物？第五章，当你未信耶稣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大排筵席，法利赛人看不过眼就批评说这班门徒和耶稣是讲饮讲食的。第六章，安息日耶稣带着门徒在个麦，在个田里面就搣那些麦子来吃。第七章，法利赛人再次批评耶稣是贪饮贪食的。第八章，十二岁的女仔艾老的女儿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耶稣第一样嘢叫做什么？给嘢去吃。第九章五饼二鱼的故事。第十章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说 門徒出去傳道第十章，吃喝是由招待他的人，耶稣特别说你去到的时候你不用带东西，你去到哪里的时候那些人会招待你，给东西你吃，又是吃东西。第十章还更加 出色的，就是 马大成日就在个厨房里面煮东西给耶稣，然后他说玛利亚选了上好的福分。第十二章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十四章讲天国的筵席，十五章耶稣和罪人吃饭，而且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那个爸做什么汤鸡杀鸭杀只牛给他吃。十六章财主和拉撒路又是讲食的，耶稣临死的时候最后晚餐都是食的。你会看到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主题，这个叫食饭神学。如果不单止路加福音，耶稣行第一个神迹都是饮饮食食将水变酒，耶稣在婚宴里面。事实上食在我们中国人都很重要，是不是、啊、山又有得食，满月酒嘛，到每年生日又有得食，死又有得食，叫解胃酒嘛、啊、即是我三藩市人就叫素餐，一点都不素的其实那餐、啊、初一又食，十五又食、啊，有人回香港，有人嚟，有朋友在外国回嚟香港，咁我哋又话请食洗尘啦。有人走去，咁我哋又食啦，即系宽恕，多多借口都攞嚟食嘅吓。即系我哋系食嘅民族，我哋饮饮食食嘅民族，所以秦始皇都好叻啊，好正。佢统一六国嘅时候咧，佢就统一文字，佢唔统一饮食。所以又有川菜啊，又湘菜啊，又广东菜啊，又潮州菜啊，即样样菜等你呢各样美食咁样。食对我哋中国人有好紧要，民以食为先嘛。其实食系讲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嘢。系满足啊。食系俾你一种好大，我唔知你觉唔觉得啊，我觉得食系俾人一个好大满足，我仲记得好多年前。那是年初四，我和一班查经班的人，就是很多年前了，我和我太太加一班查经班，那就 去西贡旅行，那天是零，即是大概四度，非常冷，又落毛毛雨，我们走了十个钟头，结果出到来市区，当时尖沙咀还有很多大排档，我吃了七碗鱼蛋粉，现在那些味道呢还在心头，还记得那种满足感、啊、lasting for more than 35 years。个满足好紧要噶，个满足好重要，所以耶稣喺边度行呢个神迹噶？系八菜大啊！八菜大个名啊，系叫做 a place of satisfaction， 系满足嘅地方。但系耶稣话俾你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嘅话，嗰啲唔系真正嘅满足啊！那些满足没多久，吃了之后没多久你就会肚饿的了。是不是你想一想，阿扎林他懂计，没多久他就年纪大就老会死的了。今天我们所谓神迹上帝要给我们有饭吃，没多久我们又肚饿的了。那些是短暂的，那些是暂时的。但耶稣给我们是个永恒的满足。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告诉你，耶稣在一个新的时代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满足，在生命里面的满足，因为我们的心底里面永远是不会有其他东西可以满足到我们。或者我们详细来看一看这段圣经，首先我们看到有东西看，第十节至十一节，司徒们回来把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离开那里，往一座叫八大菜的城去。众人知道了就跟随他去。耶稣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事，治好那些需要医治的人。这件事是发生在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去做短宣，做传道。他们回来了，很兴奋。路加就说他就去给个报告，他们讲述了。这个字报告这个字呢在第四章出现过，即是耶稣讲述他自己的事，但这个不是一个写的报告，口讲的报告，很兴奋，哇我见到些什么，我见到些什么，但他们都累，虽然休息 所以耶稣就私下带他们去到伯赛达那里。留意私下这个字，希利文这个字 Katharidion 这个字呢，不是偷偷地，是单独的，是只是带这些门徒，只是单单带这些门徒去。一方面这些门徒需要休息，另外一方面更加重要，自从这次或者以前之后，耶稣的名声响，个个要拥护他，耶稣就自己离开，去到一些安静的地方。其实我们今天都需要，我们都需要在我们忙碌的生活里面需要安静一下。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没有安静，我脑里面时常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这里缠绕住。今天我们需要安静，就好像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讲安静灵修一样。于是去到伯赛大的地方，伯赛大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我们看一看个地理形势，我们就会更加明白这段圣经诗。他们本来在加百农，由加百农坐船去到对岸呢，即是加利利海的对岸呢，大概是四英里。然后伯赛达呢，距离那个加利利那个的岸边是两英里，即是总共六英里。相信耶稣是跟那些马可福音说呢，耶稣跟那些门徒呢坐船去到那里，然后呢就再去到伯赛达的地方。伯赛达这个地方呢，刚才我讲呢，翻译呢叫做 a place of satisfaction， 即是一个令你满足的地方。这个亦都是耶稣的门徒腓力的乡下。第十一节告诉你，众人知道要跟他去，耶稣就接待他们。耶稣跟着就跟他讲神国的事，同埋治好那些需要医治的人。刚才我讲话，如果你坐船去就四英里，然后再行两英里。但如果那些百姓是没有船坐的，他就要行路去是大概九英里。九英里即是什么意思呢？就由这里走到去中文大学咁上下。你看看这一班人，差不多有一万人。耶稣在加百农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就义仔仔死跟着耶稣去。而且呢，根据马可福音讲，他们比耶稣还快去到那里。可能耶稣需要休息一下，去海边。总之耶稣去到伯赛大的时候，已经见到成班人在那里。超过一万人，不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不少。那时候是逾节，逾节就是很多犹太人都去到耶路撒冷那里趁去，有很多是外来的，有很多是访客，有很多是异乡客，他们没得住。所以那些门徒说，不如叫他四散去边，等他找住宿。所以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本地人来的。于是这一班人就跟住耶稣。第十四节话，那些门徒说，不如他们自己去找住宿。你想一想，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做了成日工，你好累，难得回家可以休息一下，难得去一个地方可以静下，一去到成万多人在你家等住，还要你做这样做那样。还有要讲话病人啊，那些病人呢，即是什么病都有，你想想那个压力多大。现在那些医务人员都说压力大，你想想耶稣的压力就多么大。如果是我会怎样？我就走人的了，拜拜了。但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招待他们，然后医治他们所需要。这个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我在今天，我们看我们的满足多过看满足人。今天我们看我们身体上我需要满足，其他土福上需要满足，我们没有想到人的需要满足。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他见到这一班人的时候，他不是皱眉皱眉，就哎呀有没有搞错啊，我已经讲了四篇道了，还走来找我。我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看到什么？马可福音说，他见到好像他们没有牧羊人的羊一样，就怜悯他们。耶稣的牧者心肠，今天我们怎样？我们是见到我们成班的弟兄姐妹，我自己去算数了，就因为我们好像看见好像耶稣一样，看见这班人好像没有牧羊人的羊群一样，他们需要去医治。今天我们是怎样？我们看十二至十七节，有嘢食。 太阳快日要下山了。十二个使徒遵前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去，他们好往四面村庄乡镇去借宿和酒吃，因为我们这里偏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给他吃吧。他们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男人约有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分组坐下，每组约五十人。门徒就这样做了，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了五个饼和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所有人都吃，并且吃饱了。他们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耶稣一路讲到日已平息，门徒呢都心里面醒目，于是同耶稣讲，天黑啦，叫他们走啦，散荡啦，他们要找地方住，要找嘢食啊。耶稣同他讲，你们俾他食啦。约翰福音描绘得更加清楚，他呢就对腓力讲，腓力因为是地胆嘛，他是乡下是他的嘛，即是他是伯赛达的人嘛，于是他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怎样行。耶稣问腓力啊，不是冇恩啊。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四节话，腓力是伯赛达人啊，是地头虫啊，知道呢个地理形势，知道边度有得卖，边度平啊，边度啊。于是佢就问佢：喂，佢边度有得卖啊？咁腓力一个好实际人，佢点答啊？佢就是有二十两银子啊，嚟买饼啊，都系一人食一啖咋，嗰度成万人啊。二十两银子即是几多钱呢？二十两银子呢就大概呢是曾荫权答应我们每个人给过的钱，就是六千蚊。即是攞晒你个六千蚊来买啊，都唔够一人一啖嘅。是等于当时半年嘅人工。腓力睇嘢系从一个日光之下嘅睇嘢。我成日讲呢个世界系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日光之下的世界，是一个看得见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你会看见，你会吃饭，你会搵食你会激气，你会帮仔女搵书你就要有很多的压力在里面。这个是有形的世界。但是冥冥中有另外一个世界，是属灵的世界，是神的世界。可能那个世界你会感觉到，但未必摸到。保罗就讲得好好啊，但我们佢话吓，佢点讲法？我哋外睇啊，即系呢个有形世界，虽然一天比一天毁坏，但系内心呢个无形世界，佢一天生似一天。这自暂自轻嘅苦楚，即系呢个有形嘅世界自暂自轻苦楚。如果比起将来呢一个无形嘅世界所得嘅荣耀，系冇得比嘅。原来我哋不是顾念所见嘅呢个有形世界，我哋系顾念所不见嘅，即系嗰个属神嘅世界。今日我哋活喺两个唔同嘅世界里面。呢个世界系日光之下的世界。腓力就系用日光之下嘅逻辑睇所有嘢。我哋正如我哋同腓力一样，都用好多人嘅逻辑嚟睇好多样嘢。呢个冇可能嘅，呢个唔会嘅，呢个我哋完全系用日光之下睇所有万事万物。腓力就话俾二十两银啊，买饼都买唔到啦，点样去做啊？如果我哋睇呢个上帝只系一个咁样日光之下嘅上帝，呢个上帝就一个最细最细最细嘅上帝。但有另外一个世界，神迹只不过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到呢个世界里面一啲嘅剪影。耶稣话：你俾佢食啊！可能呢一班门徒心里面会话：耶稣你都黐线，半年薪水买晒都唔够食一啖。你叫我哋费饱成万人，安德烈咧系一个比较有幽默感嘅人啦。于是咧，佢就攞耶稣嚟开玩笑啊！啊，唔紧要，呢度有个细路，佢有五个饼两条鱼啊，你攞去啦。我谂安德烈讲呢句说话咧，就唔系有信心啊，而唔系有咩，系想攞耶稣嚟开玩笑啊。呢啲所谓大麦饼啊，系一啲好粗重嘅饼，穷人食嘅饼。嗰啲鱼咧系煮熟咗， 嗰啲好似類似而家我哋結麵包嗰啲，好似而家沙甸魚咁啊。門徒從呢個日光之下嘅邏輯去睇呢啲嘢，佢哋唔相信。但耶穌唔係，耶穌吩咐佢叫眾人分一組一組坐低，50人一組，然後拿起餅嚟祝福，擘開分給門徒，門徒就吃了，而且吃得甚飽。希列文呢個字個飽字咧係極之極之嘅滿足，好似我食個碗七碗魚蛋粉咁樣嗰種嘅滋味，非常嘅滿足。呢笪地方就叫白菜達 ，a place of satisfaction。唔單止咁樣，仲剩下12男嘅男子。男子係乜嘢？嗰陣時啲猶太人咧，就個個要孭一個籃嘅，乜個一個籃？個籃係咩咧？因為羅馬有條咁嘅法例，羅馬有條法例咧，就一見到啲猶太人咧，就叫佢執石頭擠滿曬個籃子嚟俾佢嘅，因為嗰啲兵咧需要好多啲石頭，即係。你如果去過以色列，你知道以色列有三樣多，第一石頭多，第二山窿多，即係石頭多山窿多，第三就牆多，三樣多，所以成日都所以聖經成日點樣成日都有石頭，啲聖經成日都講石頭啊，即係將石頭變成食物啊，即係搬砸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即係聖經就講石頭，因為過你睇個地理就知道成山都係石頭嘅，即係。所以咧，嗰啲羅馬人咧就要儲啲石頭嚟攻打仗。咁咧就每一個猶太人咧就要攞嗰啲攬，就裝住啲石頭俾佢。呢個攬咧12個石頭咧，嗰啲士兵需要用石頭咧，啲石頭咧大概咧都幾重下嘅。所以咧就有12個男子大概裝20粒石咁啊。有啲釋經家咧就睇呢段聖經，你睇到有五個動詞嘅，拿住望天。祝福祝福即是感謝，擘開遞給，這個就是聖餐。但是呢我就覺得未必是，因為聖餐是餅和酒，不是餅和魚，這個聖餐是餅和魚就不同了，所以我們很難說這個是聖餐。但最得人我們看到的重點是什麼，個重點就是這個是一個神跡，指示一些很重要，我們看看這個意思是什麼。为什么耶稣要行这个神迹？没错，耶稣是动了慈心。没错，耶稣见他疲倦又饥饿，于是他使用他的力量去喂饱这班人。但我会问，只是一餐而已，你喂得多少餐啊？耶稣的使命是不是我来派面包啊？耶稣的使命是不是去派五饼二鱼，只是吃饱的算数啊？这个神迹啊，个重点不是去派麵包啊！這個神蹟的重點是一個標記，個標記講明什麼是叫做真正的滿足啊！約翰福音講得好好，約翰福音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這真是要來到世界的先知，耶穌知道他們要強迫他作王，就獨自去到山上去。耶穌不是為著個名來行這個神蹟，耶穌行這個神蹟就因為這個神蹟是一個的標記，約翰福音用到的 Semeion 這個字就是一個標記。這個標記比方來說，你要過馬路，你見到綠燈了，有個人在那裡走著走著，這個標記那就是什麼意思？安全了，你可以走去。這個燈這個標記是表示安全，同樣這個五餅二魚也是一個標記，是表示一個真理，那個真理就是什麼？滿足。五餅二魚是微不足道，卻叫10000人滿足。真正的飽足不是這些食物，食物只是給我們暫時的飽足，但這些食物給我們先嘗下飽足是什麼意思。所以在約翰福音，耶穌基督就怎樣解說這個神蹟的意義。約翰福音講完這個神蹟之後，耶穌就講一連串的說話，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到神迹，那是因为吃饼吃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努力，要为到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努力。这个就是这个神迹的意思，不要为到那些必坏的食物努力，不是只是为 暂时的满足给你的努力，你要为永生永远的满足去努力。问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追求什么东西？我们追求土福的满足，因为有形世界的满足，但是我们想到那些满足是暂时的，一阵间就过去。什么给到你真正的满足？有时有些东西我觉得很奇怪的。我女儿呢就她有一个负担，就很喜欢去落后的世界里面做医疗的工作。有时真的我们做父母都很牙烟的，有时见她一个女仔去到秘鲁那些深山野岭，那半夜三更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你在哪里？我 在秘鲁那个利马机场几点钟，夜晚三点钟，得一个人在机场那里，有另外一个飞机飞到第二度。这叫攞苦嚟辛。吃那些，我叫他去非洲的时候呢，吃那些，那些人捉了条蛇就咁煲，哇，即是咁都写落嘅。特奇怪喎。他得到那些满足是比他在美国行医呢重大。真正的满足不是填补饱腹，不是你自己暂时的满足。其实这个五饼二鱼只是一个更大的筵席，就是天国的筵席。在主里面将来天国的筵席，那个就是真正的满足。今天我们追求什么？耶稣就向那些犹太人在责备，为什么你为到那些必可坏的食物在那里劳碌，为什么不寻求永生的食物？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得着满足。弟兄姊妹，都值得我们安静来想一想，我人生的目标在哪里？我追求什么才能给到我真正的满足？或者不要看那么远，你问下我们今年的目标是什么？什么给到你真正的满足？一个真正的满足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才是生命之粮。将来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